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甘地曾经说，如同你明天就要死了一样的生活，如同你会活到永远的学习。死亡人人都会遇到，但似乎很少人在活着的时候提起并且探索。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透过一本书与作者上一门人生的死亡必修课。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我们一起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开启的书籍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是翻译为《相约星期二》。上一周我们知道，米奇在大学毕业过了16年，然后在电视上再次看到他大学时期最喜爱的教授莫瑞·史瓦兹的身影。在电视中的莫瑞所谈论的主题竟然是有关于自己的死亡。原本和教授说好毕业后仍要保持联系，而且还要再去找他，但自己从来没有实践过诺言的米奇反而是被一连串名为工作衍生的各种事情所绑住。自己虽然也乐在其中，非常的努力，但眼光似乎却越来越狭隘，也影响了自己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得知莫瑞教授因为罹患了渐冻人症，在世的日子所剩不多了，米奇终于鼓起勇气上门拜访莫瑞教授。没有想到迎接他的是惊喜的笑容和大大的拥抱，这让米奇回想起1976年的春天，自己第一次在莫瑞的大办公室里上他的课。莫瑞翻弄着笔记本课表，接着拿起了选修名单，点到了他的名字，米切尔。米奇举起了手。莫瑞接着说道，叫你米奇好吗？还是你喜欢人家叫你米切尔？这让米奇感到意外，因为过去从来没有教授问他这个问题，但的确自己的朋友都叫他米奇。于是莫瑞说，那么就叫你米奇喽。这句亲切的称呼打开了米奇的心房，而接下来的一句话更是让他永生难忘。当时穿着黄色套头毛衣、绿色绒裤、笑容满面的莫瑞对米奇说，米奇，我希望有一天你会把我当作是你的朋友。16年之后，米奇再一次的与莫瑞重逢，莫瑞不仅欣喜地拥抱他，还对米奇说，我的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此刻的莫瑞因着病情的影响，身体非常虚弱，但是他却紧抓着米奇的手肘，如此的热情跟欢喜让米奇大感惊讶，还有一股从内心深处生发的感动。莫瑞也不避讳的在接下来的聊天中表示自己就快要死了，还问米奇，要我告诉你其中的滋味吗？怎么会有人相隔16年未见，见面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于自己的死亡呢？但这反而让米奇更加感到莫瑞对他没有改变的关心跟爱。 莫瑞独有的幽默跟温和吸引着米奇，于是米奇也再次想起自己大学期间对莫瑞教授亲昵的称呼“教练”。当米奇第一次提出这个称呼的建议，莫瑞说：“好，我就当你的教练，那你就是我的选手了，你可以代替我迎向生命中许多美好的挑战。”那段大学的时光，米奇常常跟莫瑞教练在一起，甚至一同在学校的自助餐厅用餐，而看着教练每次用餐时那个不修边幅的吃相，一边吃着鸡蛋沙拉一边高谈阔论，于是蛋黄碎屑喷着到处都是。那时的米奇常常会出现两个强烈的念头，一个是抱抱他，一个是给他一条餐巾。回到16年后，在这一场拜访里，米奇并不知道原来在不知不觉中他的必修课开始了，这个是名为莫瑞的死亡之课程，采一对一制，仅此一门，不再重开。因着上电视节目，莫瑞教授顿时成为小有名气的人物，许多人都对他感兴趣。莫瑞说：“人们把我看作一座桥，我已经一半入了土，但还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有点像是卡在中间。但我知道现在正在做最后一趟远征，而大家要我告诉他们该打包准备些什么。”特别的是，米奇是第一个可以好好聆听这趟远征该打包什么东西的人。这让米奇不禁感到羞愧，他实在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能够让莫瑞教授如此热情款待他。要不是意外在电视上看到莫瑞，得知他快要死去的消息，他很可能直到莫瑞死了都还不知道。米奇发现，经过这16年的时光，过度的忙碌已经让他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于是有一个念头很自然地涌现出来：我到底怎么了？我现在到底怎么了？我把日子填得满满的，但我大半生的时间仍旧觉得不满足。这样的念头让他不禁对着莫瑞脱口而出那个亲昵的称呼：教练。而此时莫瑞的脸也亮了起来，笑着说：我在这，我还是你的教练。米奇重回到莫瑞教授的身边，他其实是抱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心情，也许有羞愧、愧疚、迷惘，甚至有一些不知所措。他以为自己会被责怪，会被冷淡的对待，或者至少会有某种疏离感，但出乎意料的，迎接他的是莫瑞那个从不改变的温暖的笑容，还有那个让他难忘的大大拥抱。这个拥抱对米奇来说是一个超乎预期的回应。他原本以为自己亏欠太大太多了，他认为自己已经离开太久，再也不配被如此的接纳。但莫瑞并没有让他陷在这样的想象里。莫瑞的眼神、语气，他的那句“我的老朋友，你终于回来了”，一瞬间把米奇从这些负面的情绪里抱了出来。而这样的画面让精灵想起耶稣曾经说的一个故事。有一个儿子离开了父亲，到了很远的地方过自己的生活，还把父亲留给他的家产挥霍殆尽。这段时间他从来没有跟父亲联络，但此刻他不但没有任何的钱财，还沦落到想要跟猪抢食的处境里。可是当他醒悟过来，承认自己的处境，并且回到了家，还没有到达家门口，就意外看到父亲远远地站在家门口，一直等待着他。当儿子还在远处的时候，父亲已经看到，并且奔跑上前，主动紧紧地抱住儿子，像莫瑞抱着米奇那样，让所有的羞愧、所有的过去、所有的隔阂都在那一刻溶解掉了。儿子以为自己不能够再回家，不再值得被爱，他以为若是回去只会遭到责骂，遭到拒绝。米奇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他甚至觉得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莫瑞上电视，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再回来。可是莫瑞的反应让他惊讶，不论他离开多久，不论他过去做了些什么，不论他在这16年之间迷失了多少次，莫瑞却说：我在这，我还是你的教练。如果连一位普通人都能够有这样的胸怀，那么我们生命的创造者，那位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我们的上帝，又怎么会比莫瑞更加吝啬、更加冷淡、更加计较呢？ 只是耶稣说的这个故事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儿子之所以能够经历父亲的爱，是因为他醒悟过来了，他愿意承认自己迷失了，并且愿意回家。如果他从来不肯踏出那一步，他就永远看不到那在门口等待他回家的父亲。米奇回到莫瑞身边也是如此，那一刻他才知道，原来有人一直在惦记着他，原来他并没有被遗忘。精灵不知道正在聆听的你身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也许你也曾经像米奇一样忙到迷失了自己，也许你也曾经像耶稣故事中提到的那个儿子一样，觉得自己离家太远，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回头，也许你觉得心里空空的，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找答案。但认识你的上帝，他一直都在，他并没有改变，他如同牧羊人在外寻找迷失的羊，若找回了就欢喜快乐，若找回了他还要牧养他们。你呢？你要回家吗？让这家成为名副其实的存在，超越世上的一切，并且直存到永远。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林载元专辑同名诗歌《浪子的告白》。
哦，何等奇妙，祝你无穷尽的恩典，不计任何代价，你赐给我所有一切，我翻开你手，依靠自己，灵魂沉沦在黑暗里，但你从不放弃我，紧紧拥抱我。哦，何等奇妙，祝你怜悯的慈爱，不计任何代价，无条件赐给我一切，就算我被你隐藏逃避，但你从不曾离开我。现在我清楚明白，你永不改变的爱，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宣扬你的恩典。我在黑暗里的时候，你伸出你恩手，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赞美你的慈爱，你释放我得到自由，我一生一世要敬拜你。何等奇妙，祝你怜悯的慈爱，不计任何代价，无条件赐给我一切，就算我被你隐藏逃避，但你从不曾离开我。现在我清楚明白，你永不改变的爱，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宣扬你的恩典。我在黑暗里的时候，你伸出你恩手，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赞美你的慈爱，你是自由，我一生一世要敬拜你。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宣扬你的恩典。我在黑暗里的时候，你伸出你恩手。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赞美你。自由，我一 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宣扬你的恩典。我在黑暗里的时候，你伸出你恩手。从太阳升起到日落，我要赞美你的慈爱。你是丰富的到自由，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明载元专辑同名诗歌《浪子的告白》。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米奇·艾尔邦所写的《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或者翻译为《相约星期二》。说到作者米奇，暌违16年再次拜访他的教练莫瑞教授，而他们这一次的会面，莫瑞竟然就跟他聊起了死亡这个话题。一个病恹恹的老人和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在餐桌上聊这个话题，很快的就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其实对于沉默，米奇并不是没有经验。大学时期上莫瑞教授的某一堂课，教授一进教室坐下来之后，一言不发地看着在场的同学们，就这样持续了15分钟，然后莫瑞才开口打破沉默：大家觉得怎么样？原来这堂课要探讨的主题是沉默对于人际关系的作用。我们为什么对沉默感到尴尬？人生的嘈杂为什么会让人觉得比较自在？米奇并不会因为沉默感到不自在，只是在那堂课讨论的时候，米奇的确比平常话少了许多。16年之后，莫瑞家中的餐桌上，米奇经历了这一段沉默，但是他却感到不自然而且尴尬，因为谈到了死亡，他根本不知道该讲什么。反而是莫瑞在吃了一会儿东西之后开口说：米奇，死亡是件悲伤的事情，但活得不快乐也是悲伤。虽然有很多人看我，但他们当中有很多人都不快乐。因为我们的文化让人无法自知，我们教的东西不对，而且你得很坚强，才能够拒绝这个错误的文化，才能够找到出路。我虽然快要死了，但我身边有爱我、关心我的人。多少人有这样的福气呢？此刻的莫瑞教授完全没有自怜的状态，但是他明明因为渐冻人症没有办法跳舞、游泳、自己洗澡或者是走路了，他甚至没有办法自己起身应门，没有办法在床上翻身，但是为什么他却能够如此坦然地面对现状，没有抱怨呢？这样的生命状态让坐在他身边的米奇感到几乎神奇的平静，就像大学时期吹拂着令人心旷神怡的微风。但习惯使然，米奇还是忍不住偷瞄了一下手表， 心中暗自打算，时候不早了，他可能要改换班机，晚点飞回底特律。这时，莫瑞教授说了一段话，并且在他面前做了一件事，让他至今难忘。莫瑞说：你晓得我会怎么死吗？我会窒息而死，我有哮喘，肺部经不住这种病的折磨。这个病症从我的身体由下而上蔓延，我的脚已经沦陷了，很快它就会到达我的双手跟手臂，而当它攻击到我的肺部，我就完了。我心知肚明，也许还剩下四或五个月。接着，莫瑞和米奇分享医生告诉他的小小实验方式。也许正在聆听的你也可以一起做这个实验。首先，深吸一口气，接着吐气的时候从一开始数，看你吸气前可以数到多少。我也一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如果你可以按这个速度数到三十以上，那就代表你的肺很健康。但是当莫瑞在米奇面前这么做的时候，他数到十八就停住了，而且上气不接下气。原本医生一开始教莫瑞这么做的时候，他还可以数到二十三，此刻只剩下十八。这仿佛是生命的倒数计时器，而这样的小小实验大大震撼了米奇。在那天的拜访里，米奇看着莫瑞教授做着这个呼吸实验，深吸一口气，吐气的时候从一开始数，看能数到多少，二十三到十八。这个看似微小的差距，却像是一记重击，因为那不只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生命正在倒数的事实。米奇感到震撼，甚至感到恐惧。原来人的生命可以脆弱到没有办法好好的呼吸，甚至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而我们对于每天吐出的每口气全然没有察觉。可是莫瑞却以奇异的平静面对这一切。他说，死亡是件悲伤的事情，可是活得不快乐也是悲伤。我想这句话也震撼了米奇的心，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活着却不快乐的人。他拼命工作，追求成功，每天行程表满档，但心里却越来越空，越来越沉。他甚至发现自己已经许久没有真正呼吸过了。而就在这样的时刻，莫瑞面对死亡将近的平静态度，一点也没有濒死之人的无奈感，反而像是心里有某种更深更稳固的依靠，让他可以坚强地面对。莫瑞以他最后的生命向我们显示，人并不是因为快死了才不快乐，而是因为人生的喧嚣掩盖了真正的需求，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为什么而活而不快乐。这其实带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生命气息正在倒数，那么我们有没有找到真正能够支撑我们好好活着的信念？如果我们可以一天又一天的呼吸，那么我们的呼吸是为了什么？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我们之所以珍惜生命，把握活着的时间，是因为生命的气息本来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掌控的，而是赐予给我们的。在圣经里有一句非常美的描述，神将生命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意思是说，人类的第一口气息并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造物主的爱。而我们每一次持续呼吸，都是在显示因着上帝赐予我们生命，我们可以活着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恩典。那么如果生命气息来自于神，当我们面对恐惧，面对疾病，面对未知，面对生命的倒数，难道 不是更应该来到这位赐生命气息的主面前，寻求力量跟盼望吗？当米奇看着莫瑞做呼吸实验，吐气只能够数到18的时候，米奇第一次有感于自己并没有把握每一次的呼吸，每一天能够自主呼吸，能够活着做这事做那事，都是从神来的恩典。于是新约圣经雅各书的作者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段话并不是要让人恐惧害怕，而是要让人清醒过来。我们的生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理所当然，我们能够呼吸，能够走路，能够爱，能够被爱，其实都是恩典。生命的气息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主，它是生命气息的源头。基督信仰并不是逃避死亡，也不是假装自己很坚强，而是知道就算生命像云雾那样短暂，耶稣基督会在我们的倒数中仍有盼望，在呼吸困难时仍有依靠，在生命脆弱时不致崩塌。也正如犹大书作者所说的，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盛小梅泥土音乐第六张专辑《幸福》当中的《胜过万有》。
有一位救赎主，他的名叫耶稣，他深知我软弱，宝血为我而流，医治破碎的心，安慰伤痛的灵，
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有一位